收听竹县馆所随身听，分享俗堂做烟罐寿随身堂，这是以新竹县为主题的 podcast 节目，带你认识竹县的在地风景。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陈明珠。今天这一集呢的主题啊，要带大家认识孤独却闪耀的文坛彗星，跨语言的客籍作家。位在北埔国小旁边呢，有龙英宗文学馆，是为了要来纪念北埔非常非常重要的客籍作家龙英宗先生。原本呢，作为北埔工学校的日式宿舍，它有百年的历史咯。2017年的时候，由文化局登录作为历史建筑，那么由客委会的经费进行修复，并且把它改建为龙英宗文学馆。而在2020年9月份的时候正式对外开放。北埔对于龙英宗先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起点，也有许多年少时候的回忆。在这一集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龙英宗文学艺术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刘淑苑小姐，以及国立清华大学台文所王慧珍老师，来分享他们心目中的龙英宗先生。欢迎两位。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慧珍老师。
谢谢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基金会的刘淑苑执行长。
各位听众大家好，明珠您好，王所长您好，我是刘淑苑，那目前是龙英宗文学艺术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那我也是龙英宗的孙女。
是，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各位，因为呢我们要介绍的主题龙英宗先生的这文学馆，两位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包括从前期的筹划到现在的营运呢，两位可以说是最切身的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想呢，从这个龙英宗的龙英宗老师的故事先开始跟大家分享起，就要先请王所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龙英宗先生他的生平介绍，以及他在台湾文学文坛当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先请王所长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明珠。我现在先跟各位听众介绍龙英宗先生的一个生平，还有他的一些文学特色。最重要的是他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地位跟文学价值。那首先呢，一般人都会好奇的问说，龙英宗是不是姓龙？不是哈，他姓刘。
是，
他的本名叫刘龙宗。
是。
那这个笔名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笔名呢，是从他的本名的日语发音叫刘爱索这一个发音呢而来的，所以他的笔名的发音跟他的本名的发音是一样的，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笔名的出现。那他呢的故乡是北埔我们的新竹县的北埔乡。那他呢他的家呢原来是一个所谓的行商之家，所以呢他跟一般的台湾作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龙英宗的生活的一个空间呢主要是在一个小镇，一个客家的小镇上。所以呢他跟其他的作家会去书写农民，或者会去书写一些比较普罗大众的文学的作家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哦。这个是一个作家在一个出生这个跟他的文学创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那龙英宗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他是台湾商工学校毕业之后呢他就进入了台湾银行。所以呢在台湾作家里面呢有不少是医生作家，可是呢银行作家并没有那么多。那龙英宗先生呢就是一位银行员作家。
是。
那他的文学呢主要的一个活动所谓的作家的一个创作高峰呢其实是在殖民地时期。所以呢他的文学呢其实就是反映台湾殖民地时期的一些文学特色，还有所谓的我们文学创作的母题，就是说只有这个时代 作家才会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课题。那这些时代课题呢，透过文学性的一个展演呢，他怎么样去把一个时代的困难、时代的一个精彩，通通写进他的文学文本里面。所以呢，龙应宗的文学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代表呢台湾文学的一个日治时期殖民地的文化社会的一个所谓的历史的一个实录的一个文学文本。那龙应宗他在日治时期呢是所谓的日语，属于日语作家。那日治时期呢有中文作家跟日语作家，龙应宗所代表的就是日语作家。那台湾的日语作家的四大小说家之前的台北歌手的吕赫若先生、杨奎、张文环，再来一位就是我们的龙应宗先生。所以呢，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台湾的一个日语作家。
是，
所以在台湾文学史里面呢，或者台湾文学小说选读里面呢，日语作家的作品一定会选入他的作品。这是他在台湾文学史或者台湾文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跟他的一个文学价值。
是的，
那他的代表作呢只有木瓜树的小镇是他的成名代表作。那这个成名代表作呢最大的意义就是台湾日语作家可以进入日本文坛。然后呢代表台湾文学的一个成长跟台湾文学的一个高度的一篇作品。那之后呢他以这一篇作品进入了文坛，然后离开南投之后呢就活跃于台北的文坛。那之后因为他是银行员的关系，那我们也一般都了解银行员呢一定会公司呢调派，所以他呢调派到花莲。那调派到花莲之后呢他有一些文学题材上的转变，最重要的转变就是客家人的书写。他写了相当多东部客家人怎么样在40年代呢垦拓到东部去，非常认真勤恳的垦拓的一个画面。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因为他到花莲地区花莲地方之后呢，所谓的花莲厅遇到了非常多的原住民朋友。那他第一次这么样的近距离的接触原住民，所以他的文学的一个原住民的书写呢在花莲时期就出现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个题材。那另外一个文学的一个转变，就是他到了偏僻之地之后反身关照自己的过程中呢，他创造了所谓的渡南园系列的作品。这个系列性的作品的一开始的起点就是在他到花莲之后开展出来的一系列的书写。之后呢他回到台北，那刚刚有提到他是银行员那他觉得说我不能一直待在这个偏僻的花莲我想要回到文坛，所以呢他就把银行的工作辞掉，然后呢就重新找到一个新的工作。那这个新的工作呢是他觉得自己非常理想的工作，就是报社的编辑记者，
非常适合他了。
对，然后呢他当了记者之后呢就开始从事他的一个编辑跟写作。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性质呢让他所谓发挥他的文学长才。所以呢他代表了台湾呢参加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一个活动。那他代表台湾作家到东京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因为这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文学动员的活动，那我想在暂时又是殖民地所谓的殖民加战争的双重压迫下，他不得不去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可是呢这个活动呢所谓的同床异梦就是大家都去了，可是呢每个人呢 各有心里有一些盘算。那龙应宗心里到底去了之后他盘算什么呢？就是他最大的盘算呢，就是想要去见见在他所阅读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这些文学家的人，他想要去所谓的很像我们现在的追星族一样就是去文学者大会里面去追他的文学之心所以呢他去了之后呢就回来台湾就进行了一些文学宣传活动。好，那日本败战之后呢，这样子的日语作家呢怎么办就是变成台湾变成中文世界的时候呢他怎么办这个我想这个很短的四年，所谓战后初期的四年呢，是龙应宗的一个评论他的刚刚说他是一位小说家可是呢战后初期呢他转身一变变成一位评论家。所以呢在战后初期短短的大概一年左右他写了非常非常多的评论。那为什么他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呢？主要是他到台南的那个中华日报的日文版这担任编辑。那最近看到一个文献非常有趣就是说他到中华日报当日文版的编辑，到底他的介绍人呢是谁那后来呢从他留下来的一些资料里面，就是我们北埔乡的江正乡先生当时候非常所谓的地方士绅介绍他到中华日报去的那里面还有一些精彩的故事，那我想也未来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介绍龙应宗跟北埔乡绅之间的一些互动。后来他到台南之后呢因为日语被禁了之后，他就结束了他的一个日语创作。那我简短的跟各位介绍一下或者是甚至说应该是预告一下吧龙应宗是一位非常坚持他的一个文学梦的作家。他日语不能写之后呢，他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学习中文，然后到80年代的时候重新复出。那复出的过程非常的辛苦，可是呢他还是克服了所以他是一个到了去世之前还能写的一个情况底下，他是都是一位非常非常认真从事文学写作创作的一位台湾的重要的作家。
哇，刚才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到王所长的这么详尽的来分享龙应宗先生生平，其实我是非常感动的。刚才所长有特别提到，就是龙应宗先生呢，他的文学梦其实也点燃了在座的两位，因为刚才所长在介绍的时候他完全不用看稿，对于龙应宗先生的生平呢他是能够娓娓道来细细数着。我相信他也是影响您在做创作包括现在的教学当中非常影响很深远的一位前辈这样子。
我觉得在龙应宗的先生的身上，因为我们在做作家研究的时候都会深深的受到作家的影响，甚至他会成为你人生导师的一部分。那我觉得龙应宗先生对于我的影响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的那个毅力，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一定要克服这个困难，然后去达到他想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理想，或者说他想要写作的这一个愿望。所以我觉得生命的韧性，对理想的坚持，还有对自我的一个学养龙应宗是非常重视自己内在学养的一位作家，所以他一直都是一位底蕴很深厚的一位作家。所以我觉得他对于我的一个研究也好写作也好，我觉得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启示，或者说鼓励，或者说启蒙也好，就是好好的充实自己，然后等待好的时机之后你就可以绽放属于你的花朵，那让这个世界更美丽更美好。我想这个是一个文学家带给我们社会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刚才所长所提到的这个龙应宗先生的特质，我觉得好像 嗯，因为他是客籍的，他是客家人，他嘎你呢，他嘎你那沈红有那种坚爱，非常坚韧的那种精神，特别是刚才提到，不管是他对着他的目标勇往直前，坚持下去这种毅力，其实我们在许许多多客家人身上找到这个精髓，也许是我们客家的 DNA。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执行长舒苑姐呢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我想，因为去年的时候文学馆能够成立，对于北埔也好，或者对于任何一个龙应宗先生的书迷来说的话，肯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在文学馆当中的营运呢，可能听众朋友们一般比较不了解，我想马上就先请执行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在馆所当中的营运以及它的发展。
龙应宗文学馆呢，现在是浪漫台三线上，就台三线上呢被保留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那龙应宗文学馆它是一个再利用的一个
空间，
对，那这个空间原本呢是北埔工学校日式宿舍。那现在龙应宗文学馆呢是由龙应宗文学艺术教育基金会来负责管理，
是。
那目前呢是跟公部门有一些分工啊，
嗯哼，
那就是说硬体的部分呢，我们是新竹县文化局这边在管理。那软体的部分，导览还有推广行销呢，就是由基金会来这边负责。那我们的任务呢，就是除了推广龙应宗的文学精神啊，然后发扬客家的文化，再来就是积极的与在地的人事物做连结。
是，
对，因为北埔是一个，其实它是古迹、文化资产，然后人文，然后历史相当，
也非常多美食。
对，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了。就是我也是在这一年，开始接触龙应宗文学馆的管理之后，我才会，其实老实讲，我对北埔以前只有每年回去扫墓
的，
对，那其实我对北埔其实不是很了解的，但是去年这一年呢，其实我收获蛮多的，
重新认识，
对，真是重新认识，然后我发现北埔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每次还蛮就是放假的时候，我都还蛮渴望，就是
赶快回来，
对，有点以度假的心情在那边顾馆这样。那我也认识了那边很多很棒的人。那我觉得说，我觉得那边的人故事都非常的丰富，然后觉得我这个呆巴怂就是好像特别的无趣，对，真的。叶才老师就是北埔里面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长者，这样。
北埔真的是出人才耶。
对，然后因为他是对台湾感情深厚的一个摄影师，那他留下了很多很多台湾，尤其是客家庄、北埔、新竹的一些影像。那回到目前龙应宗文学馆，其实开放的时间只有每周六、每周日，然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
嗯，
那也是因为平常在北埔，其实游客不是很多，
游客相对少，
对，那周末就非常多，
是。
那我们平时也有接受团体的预约导览的报名，如果说有团体过来，我们也是会有志工老师开馆，然后做导览服务这样。那这一年来我们办理的活动呢，主要是以就是我们自己的龙应宗文学馆的脸书粉丝页进行行销推广，对，那包括龙应宗文学馆的粉丝页啊，那我们也有跟加入很多北埔相关的脸书社团，请他们协助一起推广，
是，
互相之间的资讯。那在疫情之前啊，我们几乎每一个月都会办一场活动，那大部分都是以文学艺术或者是教育亲子活动相关。那例如有乐团的表演啦，或者是作家的新书签书会，那假日市集也有办过，那还有摄影展也有办。那另外我们会以北埔国小特色教学，就是好像108课纲每一个学校应该有一个特色教学这样子的一个名义，我们对北埔国小6年级的小朋友会进行每周一次龙应宗文学馆导览的训练。
是，
那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说小朋友能够邀请他们的家长、他们的家人来馆参观，因为事实上北埔有很多人也不认识龙应宗，
是，
所以呢，我们想透过小朋友，我们教育小朋友的导览，然后邀请他们的家长来参观，并且担任他们家人的导览员。
嗯，
那就是让小朋友更认识他们这位资深的大学长，因为荣一中是北埔工学校毕业的。那更是说，我们也想说积极培养年轻的种子导览员。
嗯，
那也让他们提早能够接触这种导览教育，然后推广。文化导览志工的教育训练，这样。那像今明两年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就是我们希望建置文学馆内的线上语音导览系统。
嗯，
那就是想说趁这个疫情期间做一些基础建设，
改由线上化来经营。对
对，然后我们也期待，因为北埔算是台山线上一个蛮重要的观光景点啊，那一定。之前在疫情之前就有很多日本人、外国人都来参观，像昨天就有一个外国人就来参观，对，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在今年最晚明年，可以完成中文、英文、日文的线上语音导览的内容。嗯，那参观者会依照他们的语言的需求，你就用手机扫描 QR code。就可以听到我们精心制作的导览内容。其实目前的经营状况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听起来是非常完整的，因为不管是在馆所内，或者是因为这两年真的是不管各大美术馆啊、历史博物馆，其实他们都是把线上化也把它建置起来。因为说真的，我们也不晓得疫情会是如何发展，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一块。好的，我们听完了荣一中先生的生平以及文学馆的介绍过后，相信大家应该都觉得意犹未尽吧。下半段我们还会有更多关于荣一中先生精彩动人的故事，我们下集再见喽。